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要来上圣经人物尾声系列的第九课。今天的这个人物呢是预言国破家亡的泪眼先知耶利米。那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大概这个月底就会把这个系列的课结束哈。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这一个人物叫做耶利米。我先问大家一下，有多少人对耶利米先知非常熟悉的请举手？没有。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过耶利米这个人的名字的？有几位哈。大家听过，如果讲到 Jeremy 你会想到谁？
Jeremy
就是打篮球的那个林书豪叫 Jeremy。 在美国人里面，这个 Jerry 或者是 Jeremy， 这个有一个卖冰淇淋 Ben Jerry's， 对不对？对，这个 Jerry 这个名字其实很熟。其实这个 Jerry 这个字主要就是来自这个先知叫 Jeremiah， 就是耶利米这个人哈。那这一个人他是在以色列里面是做先知，他所服侍的年代是在，如果上次我们前一阵子讲到一些历史的时候，讲到犹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在所罗门之后，他们国分南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这两个国家分别亡于亚述跟巴比伦。那耶利米所做先知的年代就在于南国犹大快要被灭亡，快要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在那一段时间，在最动荡不安，在最黑暗的一个世代，他做先知长达42年。那他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服事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苦。在这个过程中，耶利米书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它在整个圣经里面它叫做大先知书。那大家不要误会了，所谓的先知不是分他的位份的大跟小，圣经里面有五卷先知大先知书，其他有12卷小先知书。这五卷的大先知书为什么叫大先知书？通常是指它的分量，它的篇幅比较大。大先知书总共有几卷？我刚刚讲了
五卷。
哪五卷？耶利米，还有以西结，还有一个但以理。有几位？他还有第五卷是谁？耶利米、哀歌。 OK， 所以这五卷其实只有四个先知而已，其中有一个先知写了两卷，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叫做耶利米。那耶利米这一卷书呢，其实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哈，当然它是一个混合了历史、预言、先知的讲论，还有这个综合在一起的一卷书。但是这一卷书里面表达出很多先知的人性，也可以说是耶利米的一个自传。在这个先知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性格，他里面的内心的挣扎、呐喊、软弱、艰难，都表现在他的字里行间啊，这是一本非常个人化、很人性化的一本书。那从这一卷书里面，你可以认识到这个先知。我们每次讲到先知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谁？不是，先知有很多嘛，你会想到先知里面最有力量、最能干、最力量最大的一位是谁？行过最多的奇怪的神迹的这个？以利亚嘛。OK， 很多的先知是属于这一种有超级的大能，行过很多神迹，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拨乱反正，一个人可以把整个国家的这个命运扭转过来。但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耶利米他可以说终身我们没有看到他行过一个神迹，可是呢，他却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忠心跟他的侍奉。那很多人觉得耶利米书呢，喜欢耶利米这一个人，包含我个人在里面啊，是因为他最贴近人性，就是说他的这个反应，他的，我们有时候看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觉得哇，这些人简直是超凡入圣，这个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耶利米跟你我一样，有很多这个人性当中的软弱、艰难、困苦，甚至他在把他摆到今天来讲，你觉得这个人有点窝囊，有点懦弱，动不动就爱哭，哪有人那么爱哭的？一个男生一天到晚泪眼汪汪，你会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样？喜欢这样子的男人的请举手，姐妹。男人要有男子气概，对不对？你可以喝酒，但是你不可以流泪， right? 所以他是属于这一类的一样的人，但是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泪眼的先知，其实对于后面后世的所有服侍神的人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我们讲到我们的课程，今天已经是讲到这边了哈，9月15号，所以还剩下两次。那我不晓得上到目前为止，大家觉得这堂课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感受？觉得很好的人请举手。嗯，不错。觉得没什么感觉的人请举手，不敢举。希不希望有尾声吐？
有，
只有好而已啊，那算了。其实大家，我想问问大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圣经的人物，大家觉得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因为探讨圣经人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我们这个角度是从这个人的一生，然后来看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功课可以学习啊，这是我们切入的角度。那圣经的人物绝对不只有这12个人哈，其实应该再挑，还会有2、3啊，都可以。所以，但是准备起来，像看你准备什么样的人，像今天这一堂人物就花了我非常多的力气，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他个人很长很长的经文要读哈。我们这一堂课耶利米你要读耶利米书跟耶利米书哀歌，耶利米书52章，耶利米哀歌5章，这加在一起57章。大家要不要猜一下圣经里面篇幅最长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以赛亚书总共几章？66章，耶利米书52章。但是你要是论字数的话，你知道哪一章最多吗？耶利米。耶利米的字数是最多的。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绝大多数会从这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出来。那我只是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耶利米书这52章里面讲到了第一章讲到先知的呼召，然后呢开始讲到他的信息，他对犹大所发出的预言，大部分是以责骂跟刑罚为开始。但是到了30章到33章这一段期间，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具有安慰性的一章，而且这一章书非常的，这几章的书信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跟我们今天会有新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每次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要把它 refer 到的话，大概都会讲到这一章。 OK， 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耶利米他终身所预言的一个信息，就是南国犹大将要被巴比伦毁灭啊，这件事情在他所预言的时候，跟他所自己亲眼看见到，就是这个圣城被围困，犹大国被亡国。接下来从46章到51章，耶利米他不单只是做南国犹大的先知，神已经命定他，你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后面的这6章左右都在讲他对9个不同的国家所发出的预言。然后到了最后一章是讲到他被掳之后他的一些后记，讲到一些这些被掳之后的王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所以历史上来讲，大部分的人，我刚刚已经问过一个民意调查，大部分的基督徒对耶利米书都非常的不熟。有人说立长老错了，我是专家，有没有人这样举手？有的话等一下请你到前面来补充一下我也不是哈，我先跟大家声明，这卷书每次大家读的时候都非常的辛苦。那为什么要主日学？主日学有一个好处，就是逼着你必须去准备，因为你要教，所以你不得不去读。我问过神学生，他们也是这样，要不是因为有这个服侍，他们也很难很。下面不要讲好了要读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一卷书大家不熟呢？有3个原因。第一，我刚刚讲了，篇幅非常的长，历史背景很复杂，光记人名就一个头两个大。OK， 而且这些人名，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念起来都好近哦，什么约雅敬跟约雅金，天哪，这名字他翻成这样子。然后第二原因，这一卷书之所以难读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顺序可言，第一章、第10章、第20章不见得第20章就是在顺序上比较后面，有可能是讲到前面的事情，所以它跳来跳去。那有人说呢，这卷书的这个作者当然是耶利米，但耶利米可能是口述，他有一个书记官，就是帮他撰写的这个人，这个人叫巴路，在圣经第45章里面他也出现这个人的名字，说巴路有一天把这个写好的皮卷本来按照顺序的，结果不小心出门的时候被门槛砍住掉到地上，就把它收起来后随便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顺序，所以他这个顺序很乱。 的确很乱哈，你很难去追踪它。当然你可以查到一些参考书，可以告诉你一个表，但我们今天不会 focus 在这个地方。第三，这卷书之所以大家不熟的原因，是因为你读起来让人非常的沮丧，都是坏消息，没什么好消息，要灭亡啦，要毁坏啦，你们这些人都要被狗吃掉啦，你们这些人都是遭神背叛啦，悖逆啦，将来死都很惨啊，这个都是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人性来讲，我们就不喜欢读这个书哈。Jeremiah 这个字后来在英文里面被引申成一类的文学的用词，叫 Jeremiah 的。这个字呢，意思就是哀歌的意思，就整天我要死了，哭啊，痛苦啊，这一类的文学的诗词。所以这个字呢，常常给人一个负面的印象，就是只有坏消息，没有好消息。事实上，这不完全正确。耶利米他有后面有提到很多很正面的消息，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目的是要透过这一卷书来认识这一个人，从他的出生、他的服事、他传讲的信息、他的遭遇、他的心路的历程，还有他这一生的一些的经历，他的最伟大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从中间学到一些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些功课。所以这是这一堂课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好，前面两章先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摘要，就是说这个人到底他这一生重要的几个重点在哪里，然后之后你们要睡觉就睡觉，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烦。耶利米他是出生的地方啊，对不起，他的名字这个字其实是两个字的意思哈，一个是耶和华使他高升，另外一个是耶和华使他倾倒。那这个字是他这两个意思呢，其实在他这一生就是完全的，他的遭遇就是反映出他这件事情。他出生在一个祭司家，但是神说他呼召他的时候叫他做先知，但是呢这一生人家待他既不像先知也不像祭司，反而把他当成是个敌人或者是一个卖国贼，因为他一生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我们国家要灭亡了，你们要悔改，他就讲这样的事情，所以人家通通讨厌他，非常的刺耳。可是神却让他高抬他。同样的，在这个地上，无论是君王，无论是首领，无论是这些当时的祭司，全部都对他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残酷。但是最后，神让这些人通通倾倒下去。所以他的这个命，他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是使他高升，使他降低啊，对象不一样。但是他的命运里面，他是一个很尊贵的祭司跟先知家族出来，但他的一生的命运多舛，都是在往下走的。你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他是在南国，我们刚刚讲过了，国分南北啊。以后人家跟你讲耶利米，不要说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这个要很 basic idea。他的同一个时代的先知有哈巴谷、西班牙还有但以理，他因为工作跟见证的关系，神跟他讲说：“你不要娶太太。”你这一生不会有儿女，哎，这是从神发出来的命令，很不贴近人性，所以呢，他一生就孤单的一辈子。大家知道有太太跟没太太的差别在哪里？特别对一个服事的人来讲，如果你服事上遭遇到一些不顺利、不顺心，起码可以跟谁分享？
太太
分享，不管太太给你什么样的反应，至少她能够倾听你的心声，对不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正面，很大的帮助。OK， 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动不动就会哭，个性非常的柔软，但是因为神的激励跟催促，他怀着很大的热情跟勇敢，还有决心，不顾生死，在君王仇敌的面前勇敢做见证。所以他这个人的一生是一个从软弱到刚强的一个过程。在所有的先知当中呢，最饱受患难跟折磨的，如果要选一个的话，那就是他了。不会有一个人比他，当然这个以赛亚也蛮惨的，但是他呢是一生中饱受的多种各样各样的折磨。我们也会看君王、首领、祭司全部都反对他，嫌恶他，憎恶他，把他关到监牢里，把他锁起来，把他打得半死，把他屈辱，把他好几次的死里逃生，差点饿死渴死，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神对他的呼召，一生忠心到底。那他预言神将要借着巴比伦来审判这个犹大的家族，百姓 首领把他当成是一个叛国贼，然后他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劝大家投降巴比伦，乖乖的束手就擒，我们还可以或许还可以活命。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大家知道有些这种愤青，这些爱国的人士很受不了这样子的人，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嘛？唱衰自己的祖国，所以他讲的话没有人像他，因为他传的信息，他一辈子遭受许多的屈辱，但是他可不可以不传？不可以，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信息不是他要讲的，是神要他讲的。而且同时间，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百姓，所以对他来讲是双重的艰难。他不但是一方面传这样的信息，一方面他为他所爱的同胞、这个国家、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圣殿，不停的哭泣，因为他一方面知道神讲的话从不落空，神讲的话必要应验，他又很衷心的讲，他很希望事情不要朝那个方向发展，但是他所接触到的人，所面对他所传的预言的反应，更让他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件事情。他明明知道不可为，但是他还是要为之，一方面心里又很不愿意这件事情为之，所以他终一生是活在这种矛盾痛苦跟冲突中，所以他不停地为他所要讲的事情常常哭泣，所以有哭泣的先知的这个名称。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难过的，就是一生的工作没有果效，他所预言的事情国破家亡必定要应验，但是他希望神为什么叫他讲，是希望这些百姓能悔改，结果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没有一个人悔改，就是全部都是往那个错误的方向奔过去。事实上神也好几次跟他讲，你讲的话不会有人听的，那为什么还要他讲？他就是要他讲啊！这个神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你想想一生你被蒙召一个人生最大的使命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又不会有果效，哎，你想到这些你会怎么样？有没有人去开一个公司说我这个公司一定要垮，但是我就是要去开？不会的，每个人起码都怀抱着某种美好的愿景跟愿望， right？ 你在实验室做实验的人，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实验做的必败，哎，永联你会不会做？大概不会做的，
有时候也得做。
Negative control, right? 大部分的做生意的人，你要去投资，你知道这一家必定给你输钱，你不会去投资的，对不对？因为有这种，哎，大家都有开始有耶利米的心智在里面。对，你不知道那就算了，你要是知道的话，你还去做，那这个就是先知所做的事。
所有的投资最后全部都要死了。是真的，所有你看到。
都要完蛋。好，所以这是他在他这一生里面一个很大的事情。他的晚年，在他所谓的晚年，就是说他所预言的南国犹大被灭亡之后，他坚持他要留在这个圣城犹大地，那个地已经是荒废了，大部分人都被掳到这些巴比伦这些国家去了，他要坚持留在这个地方，要陪这些老弱妇孺。可是有一班匪徒就要执意的把他绑架到埃及去，等一下会讲这个国际情势，所以他等于是在埃及的那个地方被他自己的百姓，他所爱的这些百姓叫他们不要再拜了，你们这一辈子一直在拜偶像，到了被掳到这个地方还要继续拜，这些人不听，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他是客死异乡。耶利米被认为旧约先知中最高贵最勇敢的先知，他除了叫哭泣的先知之外，又称为新约的先知。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叫新约的先知。犹太人相信耶利米将来有一天要复活，所以当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在该撒菲利比境内，不是在问这个 Great Confession， 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你是这个复活的耶利米，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认为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所谓那个复活的耶利米要再来，所以这些都不是哈，耶稣是耶稣。所以这表示一件事情，耶利米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高贵跟勇敢的先知，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他所服侍的这个背景的年代。他所服侍的年代是在犹太人王国之前的最后五个君王， 这五个君王分别是约西亚、约哈斯，然后你们看不见，等一下会打另外一张，会还有这个约雅敬、约雅金，最后一个叫西底家。当时的这个国际的情势呢，当他在做这个耶利米在这一代的时候，也北国的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两个小点点，这个是北国以色列，这个是南国的犹大，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他们的国际情势，在正北方有一个国家叫亚述帝国，亚述对以色列这个国家造成危害，是他把以色列灭亡了，从此之后他们的国家这个犹大就一直活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到了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西西家王，等一下我们会讲，做王的时候他对他们的威胁达到了鼎盛，所以但是之后呢，另外一个兴起的国家叫做巴比伦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国力突然一下爆棚，就把亚述这个国家给灭掉了。他灭掉了之后呢，他就对剩下的这个犹大呢非常的觊觎他们，所以随时要准备 take over 这个犹大这个国家。但是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属于南方的势力，叫做埃及这个帝国。所以埃及呢，你可以发现一个在这一个在这，他们正好两个夹在中间的就是犹大，所以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对犹大都产生了影响。所以最后的这埃及的这犹大国的这五个王，他们心里面就摇摆。大家知道小国夹在大国的夹缝当中是非常可怜的啊，到现在为止都是这个样子。很多是活在以前在冷战的时期，就是美国跟苏联这两个国家，大家注意看一下，凡是活在强盛的大国旁边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好命运的，都非常的凄惨。无论是德国强大的时候，无论是苏联强大的时候，甚至为什么今天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常常上不了国际的舞台，因为他们靠近一个很不好的强国，就是有空再跟大家讲中南美洲这些国家，我也很好奇，但是他们国家之所以这么腐败啊，什么贪污啊，什么一大堆，其实追根结底都跟美国这个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都是讲到最后都是跟利益有关系。所以呢，这是讲到国际外交的形势，所以这五个国家一下靠拢埃及，一下靠拢巴比伦，但是因为巴比伦这是一个上升的国家，最后最终因为这些摇摆的君王，他们干脆就把你整个灭掉了。所以耶利米他所在的是在这个犹大的这几个国家，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这个先知，比如说以西结最后是被掳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但以理是被掳到这个波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不同的这个移民，他们被其他的君主或者其他的国家被亡的时候，有的被掳到埃及，有的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有的是被掳到波斯，这几个不同的地方，在被掳之地也有他们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国际的情势，大概是这样子。那你如果要讲到这个耶利米他做王的一个背景的，他这个做先知他所服侍的那个南国犹大的背景的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到要上溯到前面的两个王。这个图呢是列出来大部分在南国跟在北国所做先知的这些先知都有在写一些书信，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全部的，还有一些没有列在这个里头。但是耶利米所做王的是在这个被最后的快要被巴比伦灭亡的这几个国，但是有两个王你必须要注意，一个是这里写的西西家，另外一个是这个马拿西。这两个王，这两个王呢，其实他就 set 的最后他们要亡国的一个 stage。那这两个王，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跟他同一个时代做先知的是叫做以赛亚。所以有一次他们这个亚述的大军包围了整个耶路撒冷，然后这个亚述非常的嚣张跟跋扈，就说你们这些人就准备吃自己的屎喝自己的尿，准备把你们饿死。那他们甚至说这个不但侮辱他们，还侮辱他们的神。他说你看看全世界我们所攻略的国家，没有一个神能够救他们脱离的手，你们的耶和华神也不能脱离你们救我们的手。所以呢，这个先知跟这个西西家王就把这个叫嚣的词拿到圣殿当中展示在神的面前。这一段也是有点搞笑，就是他们觉得神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看得见。结果当天神就说我必要救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就差遣了一个单数的天使，当天晚上进到这个亚述的大军。圣经上面讲，大概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那个地方说到，三十一章那个地方说到，那个天使一天之间一夜之间杀死了18万5000人。 亚述，那一天晚上就突然撤军了。所以神借着西西家王的手，还有耶利米的手，拯救了那个城池。所以西西家王是对神有一些敬畏跟敬畏的心。可是他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又要讨好这个新兴起来的巴比伦，就把人家的宫里的这些宝物、圣殿的宝物，这个秀给人家看，说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宝贝。这件事情惹怒了神的怒气，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那这个病他生的时候呢，这个以赛亚王进来，不对，先知以赛亚进来跟他讲说，你这个病可能要死了。然后呢，他就很难过，就痛哭，就面朝着墙壁，因为床这边就翻到墙壁，就说神啊，跟神祷告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敬畏你的心，延长我寿命。结果这个以赛亚刚刚离开王的寝宫，还没走出院子，神的话就临到他，他的祷告我听见了，你要回去告诉他，我会增加你寿命15年。以赛亚就回去，他就很高兴。但是人就是这样的，该死的时候不死，就会做出一些坏事出来。就在这15年之内，他生下了他的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王。这个人的名字你要记住，南国犹大里面最糟糕的一个王，就是这一个好王，在他该死不死的那个15年当中所生下来的这一个王。这个王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带向一个不可毁坏的一个腐败的一个地步。他不但拜偶像，甚至把他自己的小孩献给这个偶像烧死。OK， 就是拜到这种地步。而且他把他父亲那个年代拯救过整个国家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以赛亚先知，把他放在一个中空的树里面，用锯子锯成两半。就有这么可怕的一个王，是非常邪恶的一个王。那在他的年代，他极力的讨好巴比伦，拜偶像拜到一个地步，把整个国家都，神后来就讲一句话，因为马拿西所做的事情，这个国家必要毁坏。OK， 而且他做王不是做一天两天，做了50年的王，就是又坏又长的一个王哈。所以从那个开始之后的王，有一个王叫做亚门王，很短的时间也是一个不好的王。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有两个小男孩诞生。一个叫做西底家，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做耶利米。那西底家他在他8岁的时候哈就登基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王。那耶利米跟他差不多是个同一个时代的这个服事的期间，但是耶利米他做王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的耶利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约西亚所做的事情。他跟他虽然有 overlap， 但他大部分讲的事情都是从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三个王的事情里面出现。所以当这个耶利米他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呢，他们那一个国家已经腐败到一个地步。所以从他责备的这个当时的现况，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有几个问题。一个，他们在属灵的信仰上面拜偶像拜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除此之外，这个社会上男女的淫乱的关系非常的普遍，所以这个是他常常责备他们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不公义，充满了强暴、贫富不均，这都是在马拿西所在的那个。